啊，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一去洗，回头就看见了。我们很高兴今天有王树琼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他的题目是趁白日作主公。我们将这段时候交给王传道。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风雪的早晨再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但愿今天神透过祂的话，亦都透过祂在黎巴嫩会教徒当中的工作来激励我们，能够趁白日作主工，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做一个的祈祷。感谢天父你爱我们的恩典，特别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又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祂就是神的儿子，让一切信靠祂的人能够得到永恒的救恩。感谢天父在今天的早晨召聚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你，正如主席祈祷向你所说的是你所配得的，神是你配得的，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因为你是独行其事的神，我们要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主的圣灵将你的话语解开，在我们的心里面发出亮光，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因为主你说过，你就是在世上的时候你是世上的光，跟随你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啊，就将这个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着你，以致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保罗曾经讲过，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爱惜光阴原文的意思是抢购机会，机会失去了就没了。我们中国人很熟悉一句说话，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一个失去父母的孝子孝女，一种好深好心酸的感觉，因为他们想再想孝顺父母都没有机会了，因为父母不在，机会失去就没了。我们侍奉神会不会也都有时我们要把握机会才可以侍奉祂呢？因为如果不把握，机会就失去了。在2016年，下一张 slide， 因为帮助一个在我们当中做这个访问学者的朋友，在东亚地方一个城市去找教会，我就来到这个教会，在那个城市的里面很开心见到一个很兴旺的教会，我带了这个访问学者去，希望他能够在那一处可以最后得救信主，也都受栽培成为耶稣的门徒。跟着在聚会完之后，我有机会next slide， 我递左手你就按下一个 slide， 唔该。这个教会很兴旺，在那处的地方有超过2000人在六个聚会点来侍奉。聚会完之后，我就有机会搭巴士返返去旅馆。在旅馆，在这个巴士的当中，我就遇到一个坐在我旁边的女士。这个女士大概年纪40到50岁，当时我心里面就有个感动，希望能够同她传福音，不同她讲嘢由自可，一讲就发现原来她是一个基督徒。我突然间有一种的震撼 的感觉。如果在一个巴士坐在你隔离的人在东亚的地方的城市是基督徒，这个发现率是很低的，竟然这么容易就遇到一个就坐在我旁边。我想象这个城市在当中应该有很多的基督徒。当我离开这个城市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在那时我跟弟兄说，一个弟兄说，其实这个这样的福音的门正是大开，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门几时是会关上。在2018年，大家知道东亚的地方很多福音的门都关上，在那处的地方很多的弟兄姊妹正是面对很大生活的压力，亦都有牧者是被捕入狱。我们只能够在自由的地方来为他们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坚固他们对主的信心。不用两年的时间，一个大开的门就关闭了。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九章，刚才主席和我们读到第一段的经文，圣经记载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之后就从殿里面出去。当时的圣殿有很多个门，而在那些门的旁边有很多的乞衣在那里，是等那些是去圣殿朝拜上帝的人去周济他们。在这树亦都遇到一个，圣经记载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出世只眼就已经盲了。在很多人的知识的里面知道，这样的人没可能是可以重见光明。原来一般的犹太人，他们面对一些的苦难，面对一些疾病，或者面对一些缺陷，他们很容易就归咎于可能是这个人犯了罪，或者是他的父母犯罪。所以当主耶稣经过一班门徒看到这个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拉比，这个人生来瞎眼到底是哪一个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疾病痛苦，或者在人生的里面遇到一些困难令到我们很忧伤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问为什么。我们甚至可能祈祷求神，神啊，为什么会给我遇到这些事情，一次两次在人看来的恶运临到我们的家庭，或者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这班门徒见到这个人面对这样的困难，就问耶稣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然后指出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也都是可能因为他的父母犯了罪。面对困难，面对苦难，面对挑战，我们很想有答案，答案就是，神啊，你希望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我遭遇这些事。年纪大了，突然间跌倒，医生诊断是中风了，你会走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一生侍奉你，为什么到这样的时间你给我中风呢？或者我们一生在神的面前去敬拜主，突然间我们的老伴遇到一些的危疾，很辛苦去照顾他，可能你都会问为什么。在个几礼拜前，我们教会主任牧师的爸爸回到天父的里面， 可能有弟兄姊妹都会问，我们的牧者这么爱主，带领教会这么多年，为什么他爸爸会走的？好似神欠咗我哋一个理性嘅答案，点解？点解？门徒都问耶稣呢个问题，但系喺圣经里面俾我哋发现，神好似从来都唔为苦难做一个理性嘅答案。喺约伯记，约伯遭遇咁多无妄之灾。耶和华上帝向他显明神的创造和神的主权，约伯就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看见你。当门徒问耶稣为什么会这样的时候，主耶稣不去解答他们理性的问题的答案，但主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亦都唔系佢父母犯咗罪，系要喺呢个人嘅身上显出上帝嘅作为。感谢主，喺过去一年多嘅时间，我有机会两次短宣去到黎巴嫩嘅地方。黎巴嫩系一个乜嘢嘅地方呢？喺地图里面俾我哋睇见，佢系喺以色列嘅北边。在叙利亚的西南边一个小小的国家，这个地方是一个面积不及台湾三分之一大的一个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很大的特色，首先这个国家它的那个国家以香柏树作为它的国旗。今次我们去到黎巴嫩的地方，有机会看到一些香柏树，原来他们是在山上面冰天雪地的地方，在那一树呢是种植，可能是代表了黎巴嫩人的那种坚贞勇敢。这个地方也很出名，就是在一个山上面可以望到远处，大概是在东南边这个的山势叫做黑门山。圣经有讲过，黑门的金路要降在石安山。黎巴嫩在过去一段的时间面对很多的内战，在一个广场的雕塑里面，大家不难看到有很多的弹孔。事实上在十几年前，这个国家还是在内战的当中。这个国家里面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是伊斯兰教徒，以圣经作为宗教的大概占三分之一。所以当我们在今年去到黎巴嫩的地方，他们刚刚是有圣诞节庆祝主耶稣降生，也都是这一处是大家看到有回教的清真寺和基督教的教堂是聚在一起。可能因为黎巴嫩过去的战乱，他们特别对一些受苦的人有怜悯的心，所以这个只有60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里面有400万在当地居住的人，却是接收了超过250万的难民，其中有200万是叙利亚的难民。大家知道叙利亚产生的叙利亚的内战产生很大的人道危机，有超过35万人因为这个战争而失去了生命，有大概5万多的人离开自己的国家跑到附近的国家成为难民，其中大概有200万去到黎巴嫩这个小小的地区。另外在自己国内亦都有600万的人在国内流离失所。面对这些这样的群众，面对这样的苦难，有些人可能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呢？为什么神让这些事临到这么多的人呢？
神没有给我们一个理性的答案，但是主耶稣在这一处讲的这个说话真是可以应用在这班人的身上，是要在他们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大家认识这个的弟兄力克胡哲弟兄，他出生的时候没有手没有脚，只是有一个小小的脚掌，在人看来一个这样的 BB 出生是完全没有盼望没有未来的，但是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父母靠住神给他们的恩典，因为神的慈爱祝福，就慢慢将力克来养大。当他长大之后，他成为一个神好使用的仆人，在世界超过50个国家来宣讲人生盼望的信息。他有些事我们想象不到他可以做得到，没有手没有脚他可以踢球，可以打电话，他甚至做一样东西我都做不到，他可以游水。原来一个人生来残疾或者遇到困难遇到人生的苦难，不是一个绝望的境况，为什么呢？因为神可以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彰显他奇妙的作为。大家很熟悉的使徒保罗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他提到神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一些这样的困难，面对苦难的挑战，甚至我们可能面对危疾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所爱的亲人的生命的当中来发生的时候，主耶稣说就要在他们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你相信吗？圣经记载主耶稣真是介入在这个的瞎子的苦难的当中。很多的时候当人面对苦难，我们问为什么，甚至帮他们做一个理性的解释，往往并不是对他们的帮助，而是带来一个更大的伤害。同样面对一个这么大人道的危机，几百万的叙利亚的难民跑到中东不同的地方，神怎样在这样的苦难的里面彰显他的作为呢？这处是在黎巴嫩贝卡山谷的难民营，在这个难民营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大家见到的就是刚刚落完 大雨之后难民营的情况。在这个难民营的地方面对很多的困难，大家如果在新闻里面都记得，在一月中的时候一个的台风袭击这个黎巴嫩，当地有很多的难民是被困，然后要救援人员是在这些难民营的里面将他们拯救出来。在难民营的当中我们见到很多的小朋友，大家不难看到他们的眼睛，当他望到我们的时候很期望我们有些东西给他。然后在难民营的当中我们有机会去探望那些在荧幕里面的家庭，这个是其中一个家庭，这个的主人因为战争已经失明，然后他的太太就在我们的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他们对伊斯兰的信仰已经失去了信心，所以他们在黎巴嫩的地方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新的信仰。神让苦难，神容许苦难临到这些人的身上，是一个机会让他们体会得到 原来他们所拜的是假神，而有机会可以藉着耶稣他们得到神的救恩。主耶稣同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去宣告，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主耶稣怎么做呢？圣经记载，主耶稣就套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这个瞎子的眼睛。如果今日主耶稣在你面前这样做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会是怎样？有没有搞错啊？好不合卫生，会不会啊？你会不会说，哇，主耶稣不是这个方法啊，应该拿些眼药水来帮他啊？或者当你面对一个这样的挑战的时候，你理性上有一个答案，可以怎样去做可以能够解决。主耶稣做完这个动作之后，跟住跟这个的瞎子说，你去那个池那里洗啦。那个池翻译出来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意思就是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差遣他去洗一洗。我们感谢主，这个瞎子没有拒绝耶稣超理性的这个的医治的方法。他相信，他亦都信服，信而信服。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回头就看见了。主耶稣将这个瞎子用一个人很难想象的方法来医治，因为主是独行其事的上帝。很多的时候，主让我们遭遇的，我们未必能够明白，未必甚至在我们今生的里面可以参透，但是主要求我们的就是信而信服。在这个 Boston 的地区，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受过高深的教育，也都可能在你的生活环境的里面亦都是做了很重要的职位。以致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理性的方法来先去推敲去思想，却未必一定好像这个瞎子这样完全依靠耶稣，让耶稣彰显他的大能和恩典。这个的瞎子不单止因为这样信而信服，他的眼得到看见。在约翰福音后来的经文记载，他的灵魂亦都得到拯救。圣经记载，当这个瞎子向人见证是耶稣将他医治的时候，他就被赶逐离开公会，他同乡的人，他的民族里面的领袖都拒绝他。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是美国的公民，政府拒绝我们成为公民，我们就好像在地球变成没有身份一样。这个瞎子就遭遇这样的逼迫。圣经记载，主耶稣后来就遇见他，就跟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在主耶稣传道的日子，不多咁直接去同人宣讲，问人这个问题。这个瞎子就对耶稣讲，哪一个是神的儿子叫我去信？耶稣亦都好少咁直接同人宣告他就是神的儿子，今次是其中的一次。主耶稣跟他讲了他的身份之后，圣经记载这个瞎子就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主耶稣介入 这个核子的生命，化腐朽为神奇。同样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苦难、面对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经历主能够介入，化腐朽为神奇。主未必每一次好似医治这个核子咁样嚟医治我哋嘅病，但系当我哋依靠主嘅时候，我哋就会经历到神同在嗰种嘅能力同埋恩典。就正如司徒保罗所经历嘅，神嘅能力系喺人嘅软弱上面显得完全。我哋回头睇下。神面对这一班的苦难的叙利亚难民，怎样化腐朽为神奇？在大家眼前看到左手边的一个教会，是贝卡山谷一个浸信会背景的教会。主任牧师和我们分享，在2011年、2012年大概那个时间，神感动他们要建立一个教会，但他们没有钱，不够钱，也都没有人去懂得去划积起。神很奇妙就预备有人奉献，预备有人将这个教会坐落的地很便宜的卖给他们，然后感动他们教会附近的一个划积师，竟然免费帮他们划积来起了这个教堂。神供应一切之后，这个牧者讲给我们听，当他们搬入去聚会的时候，叙利亚的难民就涌入黎巴嫩。于是神就感动他们接触可以帮助这些难民的支援的一些机构，学习怎样去关心这些难民。今日神使用他们每一日照顾2000到3000个难民家庭。如果以平均一个回教徒的家庭有5个孩子计算，每日他们照顾超过20000个的难民，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帮助他们的孩子是有学校。在大家的图右上角，是在黎巴嫩一个的差传的机构，叫做国际视野。在今年1月，我们的短宣队就去到跟他们有很多的交通，和了解他们服侍的方向和服侍的需要。神藉着他们亦都在黎巴嫩的地方建立了2个、3个不同的福音中心，在那一处做救援难民的工作，亦都勇敢向回教徒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在右下图的一个教会叫做复活教会，这个教会在难民进去之前大概有100到150个会众是参与崇拜聚会，但当难民涌到贝鲁特的地方的时候，神就感动他们全教会起来来关心那些难民的需要，也都开小组来帮助难民认识主的福音。根据当地的牧者和我们分享，这个复活教会今日大概有1000人聚会，而大部分是改信基督教的回教徒。有人说在黎巴嫩的地方，我们正是神给教会一个契机，向数以千万计的回教徒来分享主的福音。神行在教会的前面来帮助这些回教徒可以信主，教会起来为他们建学校，这个学校叫做 School of Hope， 是国际视野在贝鲁特是帮助超过100个孩童每日上课。在另外一个的地方，在贝卡山谷的难民营的当中，有神使用的机构也都在当中来建立一些的难民学校。 在去年我们去探这个营地的时候，一个在爱尔兰的一个老师就在那树跟他们教英文。这个是一个图片，我们将一箱每个月两箱送给难民家庭的其中一个箱打开，这个就是他们教会收集的食物物资来供应给当地难民的家庭。我们去到他们的中心，我们见到很多的难民在那个树等候。后来当地的同工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去探望他们的当日，有韩国的医疗宣教队去到他们的当中，为这些难民做免费的医疗诊断。然后教会亦都开放地方，在回教徒生活的中心的里面，给他们有一个安全可以聚会的地方。在一月我们去到这个地方，我们当中的一个牧者就跟一班的难民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大概有200个难民在这个地方来聚会。神在他们当中真是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这个是其中一个在贝卡地方的家庭，我们入到去跟他们探访的时候，有一班的妇女走来，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个的家庭和他的邻居有8的回教的妇女已经信了主，然后当地的教会就差人每个礼拜跟他们做门徒训练。当地的教会牧者告诉我们，他们盼望能够帮助这些回教徒，他们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打好，无论有一天他们回叙利亚或者去到世界其他的地方，他们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的同胞。其中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是以难民身份去到法国的地方，然后用 Facebook 一个这样的平台招聚了一班人在法国其中一个城市建立一间教会。我们也有机会去探望当地的家庭，在这个家庭的当中，这一位的朋友他本来是富尔德族的一个回教徒，去到贝鲁特参加教会的聚会，神感动他信了主，他和他的先生也都在当地来为主做见证，和在教会里面有好好的侍奉。我们探望他的时候，他有3的亲人或者朋友来一起探望他们。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的女士，她刚刚从叙利亚来到探望他们，我们有机会跟她分享主的福音。他们在那一处给我感觉他们的心是非常的开放，他们很愿意能够认识耶稣。神真的在这些难民的当中彰显他奇妙的作为。这个弟兄是富尔德族的一个回教徒，在去年见到我们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我问他，你怎样信耶稣的？他说他在梦里面见到耶稣向他显现。大家如果是留意回教徒信主的经历，原来有不少的回教徒他们信耶稣，能够将他们信仰一个截然不同的改变，是他们在梦里面看到耶稣的显现。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发梦我见不到耶稣啊。我们中国人见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说，你吃了饭没啊？原来有些回教徒见到面的时候，他会问，你昨天发了什么梦啊？梦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神就用他们文化里面的特点彰显他奇妙的作为。这个弟兄信了主之后，被栽培成为一个主的门徒，今日他成为一个的牧师，正是带领着在贝鲁特的地方一个富尔德族人的教会。 主耶稣话就系要喺佢哋嘅身上显出神嘅作为。我哋喺旧年有机会去到刚才大家睇见好漂亮嘅教会，佢哋一个嘅祈祷会。喺祈祷会嘅当中，一班嘅喺当地嘅弟兄姊妹为我哋宣教队嚟祝福，然后我哋离开嘅时候拍照留念。当我翻到嚟美国再睇呢一幅相，我好惊讶嘅发现，喺呢个相片里面有好多唔同国家嘅人，甚至喺回教嘅信仰体系里面唔同宗派嘅人都喺呢个相里面同时出现。大家知道伊斯兰唔同嘅党派，譬如逊尼派、什叶派，佢哋死对头嚟嘅，佢哋经常打仗。但系呢一班本来喺人类社会里面，喺文化背景成长，本来充满仇恨、互相残杀嘅，竟然喺耶稣基督嘅里面合而为一。原来正如保罗讲，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这些不同宗派的回教徒改信基督的时候，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我很怀念这一班在基督里面已经和好，与神和好，亦都与弟兄姊妹和好的同心为我们祝福那个的景象。我们的神就是一个伟大的上帝。原来我们所领受的福音就是这么伟大和奇妙的，弟兄姊妹。真是但愿我们能够从这些人的身上可以看见神自己那个的伟大，也都让我们的心被感动，愿意把握机会来可以跟身边的人去分享主的福音。如果神感动你可以去黎巴嫩的地方去看一看，我相信将会是你改变你人生看法的一个的旅程。主耶稣在这一处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主耶稣跟门徒说，我们要趁着白日，要趁着还有日光的时候，我们要做神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黑夜来到的时候就没有人能够作工了。对于农业社会的人，他们是要依赖阳光才可以工作，黑夜到就没有办法再工作了。主耶稣提醒门徒，我们要珍惜机会，要趁住，要把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把握的话，黑夜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当我们今次去到黎巴嫩的地方，有一个宣教士跟我们分享，他说在他们所住的那个贝卡的城市，这个贝卡的城市有两个关卡进到叙利亚的，每一个星期每一个关卡都已经有1000个难民从黎巴嫩翻返去叙利亚。他说给我们听，在过去两个月，在收容难民的三个地区，有200,000的叙利亚难民已经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当中。而他所服侍的那个地区本来有300个难民的家庭，现在只是100个家庭留在那一处。当他这样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有一个的感动，把握机会，否则的话机会不等人。为什么这班黎巴嫩的回教徒在叙利亚向他们传福音这么重要呢？因为黎巴嫩刚才讲过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所以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有人告诉我们，亦都是中东回教国家的里面唯一一个可以 政府登记回教徒改信基督教的一个的国家。所以在那一处我们有机会在街头去做报道，非常的安全。我们服侍的队伍有机会同一个回教徒在街里面跟他讲了一个钟头福音。但是当这些的难民，这些的回教徒回去叙利亚的时候，在当地就没有这一种传福音的自由。他们听到耶稣的名字，听到耶稣福音的机会就会减少了。所以趁他们还是在黎巴嫩的时候，就是一个的机会，让教会能够起来为他们做一些的事，让他们能够走近救恩的门，让他们听到能够使到他们的灵魂得救的福音的信息。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你未必能够感受得到当地那个福音传开的迫切性，但是会不会在你的身边有一些亲人，有一些朋友，他们正在等着你将福音传给他们呢？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机会跟他们分享，恐怕时机一过去，我们就再没有机会了。早几个礼拜的时候，有一个姊妹，有一个亲人在台山患了重病，神给他有一个感动，是很想能够回去，是向这个亲人去传福音。他要付代价，要买机票，改他的行程，赶去帮这个亲人。因为这个亲人照顾他的医生已经说了，没得救的了，你们要决定要不要掹后，等他是自然的离开世界。这个姊妹跟我分享，我鼓励他，钱将来可以找得回，机会失去就没了。所以鼓励他赶快回去向这个亲人去传福音。当姊妹信服的时候，神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当他将福音在这个亲人的耳边分享，这个亲人竟然在昏迷的里面的眼擘开，然后当福音传出来的时候，他眨眼代表他愿意接受。就在昨晚，在当地有牧师和传道帮这个本来医生已经判了死刑的人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弟兄姊妹，在这些这样的遭遇的里面，我们要把握机会，因为失去了，卑微的灵魂就进到永远的沉沦当中去。黎巴嫩是一个我们要把握去将福音传给他们的时机，同样我们身边的朋友，身边的家人也都正在等候着我们可以跟他们分享主的福音。当我听到那个宣教士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决定要回来跟教会分享，盼望教会能够是参与在黎巴嫩的那个回教徒福音工作里面，能够有份让教会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是我们做些什么，不是我们要付出什么，不是我们要奉献多少钱，而是我们能够领受神在这个世界里面让未得之民得到福音的一个祝福，是个福气来的。所以短宣队一起商讨的时候，就定了几个我们要做的事，包括了我们要祈祷，因为我们知道要神在这个地上彰显他的荣耀伟大的工作，祈祷不可少。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在刚刚我们踏入的这个21世纪，因为上一个世纪教会觉醒要为回教徒的宣教工作来摆上祈祷，在回教世界的群体里面，那个福音的运动在上个世纪只有11个，突然间飙升到已经70多个。所以我们见到祈祷 神真的使用信徒的祈祷来成就祂的旨意。我们知道独行其事的神万事能作，但神让我们有机会参与，藉着祈祷在祂的角度的扩展的里面来侍奉。在座当中有很多长辈，你未必可以跑到黎巴嫩来去做福音的工作，但有一些你能够同我们去短宣队最活跃的其中一个姊妹，今年已经71岁，还跑到黎巴嫩，甚至跑到世界不同回教的地区来为主做见证。你未必可以跑，但是你可以为神在回教世界里面的工作来祈祷。另外我们觉得要把握机会，能够向当地的孩童在这个年少的时候有机会听到主的福音，所以我们就盼望能够在6月27号到7月7号去到当地来开一个的暑期圣经班。如果有感动，有带领暑期圣经班经验的弟兄姊妹愿意参与的话，请你可以回应今日的报告里面其中一项，向差传委员会来报名。另外当我们有机会同那个教会的牧师分享的时候，我们同他们讲是有一些圣经的播放器，可以是阿拉伯文和库尔德族文的圣经播放器。那个牧者立刻讲一个数字给我听，他说他们需要2000个。所以弟兄姊妹，你都可以在这个圣经播放器支持的机构里面去奉献。而我亦都计划，如果神许可的话，在六月底的时候是 hand carry 手提带这些圣经播放器进入当地。我一个人当然不可以带2000个了，但是可以带得几多得几多。或者神亦都感动你可以支持这样的事工。Last but not least, 最后不是最少的，弟兄姊妹都可以参与是支持当地那个 School of Hope 那个盼望学校的学生的资助，甚至有一个可以给大家机会去服侍的，就是资助一些宣教士。国际视野在当地是正是有一班的短期的宣教士在那里受训，这些的宣教士有一些是在一些封闭的国家出来做宣教士，封闭国家的教会不能够长期支持他们那个宣教的开支，所以当他们受训之后，他们需要其他的支援，以致他们可以在回教世界的里面做宣教士。弟兄姊妹可以考虑也都资助这样的宣教士。在今年我就有机会接触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很年轻，只是21岁，她就在那一处来做一个宣教的工作。估计如果主许可，在6月这个暑期圣经班，她就是其中一个当地的同工，同我们一起合办这个的暑期圣经班。正如我刚才讲，弟兄姊妹，你未必有这样的感动，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要去到柬埔寨，去到这个黎巴嫩的地方来做宣教的工作。但是主今天透过他的话提醒我们，主说他是世上的光，然后前面的经文也都提到，跟随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主透过他的话有什么亮光在你的心里面提醒你呢？要你趁住今日把握去侍奉主呢？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对主说，主啊，我在树啊，我要趁住白日黑夜未到之前要为你作工，这样让我们能够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亦将恩典领受神的祝福，我们都成为别人的祝福。